今天讲这个话题啊，是因为我看到有一些投资者，他们去交易期权，他们的标的是一些挺不常见的股票。这些股票它的期权合约所有共同的特点，那肯定就是流动性非常的不好。那么流动性它究竟如何影响我们的投资，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东西。首先，咱们谈一下这个，交易里面有什么成本？有两块成本最重要的，第一块是外显的，就是你的交易手续费。说它外显，是因为根本逃不掉，你一看就能看得到，它就在你的这个对账单里面。还有一块呢，是内在的隐性的成本，就是买卖价差 （bid-ask spread）。这块数字你永远看不到，券商给你的报表里面你是找不到，你到底是花了多少钱，花了多少成本去承担这个买卖价差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现在看的这张很简单的期权链，一个行权价是900的合约。bid 价格7.65 ask 价格7.95，所以它中间的买卖价差就是30个美分。30个美分就是你的成本，这是你一次交易，你去买入这个合约或者是卖出这个合约，一次性就要理论上啊就是亏损30美金。你把这个合约平仓掉又是30美金，所以一来一去你至少是60美金。那当然我这个还是要强调一下，30美金那不是你亏损的绝对数字，这块数字到底是多少，没人知道的。买卖价差只不过是一个很定量的方式，告诉我们这中间会存在交易者为这笔交易所额外花出的成本。这个市场上并不是所有的期权合约它的买卖价差都是一样的，流动性好的买卖价差就很低，你的交易成本隐性成本就会很低，流动性差的隐性成本可以高到非常高。所以我们不妨来统计一下这个交易成本到底有什么样的情况。先来看它的横坐标，横坐标是这个期权合约当天每一天的平均的交易量。你看，从30万张一直到120万张，纵轴呢是对应的是什么样的公司股票？纵坐标它实际上是500多个股票，那只是我们现在空间有限，它只显示出来20多个。那比如说流动性比较好的特斯拉，它这里面就没有写出来。通过这张图啊，我们可以直观的感受到什么样的情况。比如世界上存在20/80定律，但是这里给你显示出来的就不是20/80了，可能就是5/95的定律，5%的股票它占据了全部股票交易量的95%。你看左上角的 AAPL 还有 CCIV，它们对应横轴的读数就基本上接近了100万张的交易量。但是越往下走，你看它的交易量的衰减的速度是非常的快的，这就是五九十五的定律，所以。告诉我们什么呢？真正在期权市场上，流动性好的，或者是流动性非常非常好的股票是极少的，大部分股票流动性都一般或者是比较差，但是大量的是非常差。为什么说大量的是非常差？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只看了500个股票，那剩下的到底有多少个股票它提供期权合约？我没有具体的数字，大概以往的那个不同来源看到的。是在接近4500个股票左右，那可能会有一些增增减减，它基本上就覆盖了10%，还有95%我们没有统计，没有在这个图中画出来。90%的股票，它的期权合约的交易量，横轴读数如果画上来，可能就小到看不见了。那剩下的这些90%的期权合约，他们会给你什么样的感受？流动性会比较差，给你带来的交易成本会越来越高。我们不妨从另外一个图来去看一下，还是刚才前10%的500个股票，我们做了一下这个分类，比如说纵轴它们分成不同档次的交易量，最上面呢是第一档呢大于每日交易量大于80万张合约，第二档是60到80万张，这样我们按顺序排下来，你会发现它们的分布不是很一致，所以我们做了一下切割。我们考虑一下最顶层的、最顶级的流动性，也就是大于80万张的。还有一个呢，我们想看一下处在前面20%这个梯队的股票，也就是正好处在每日交易量4万张以上的这些合约。最后一个，我们就看最底层的，每日交易量在5K 到 10K 左右的。不过这些股票数量还不少，它们占据了35%左右。在这里面，我们就随便选一些标的，比如说最顶流的，我们选的是 AAPL，占据20%的选择的是 CVS，下面一个选择的是 Yeti。所以，我们看到这三个股票，它们是 理论上来说他们已经是属于前 10% 的，但是我们在这前 10% 又把他们分成了369等。看一下他们，如果我们去使用这些期权合约的话，会给我们交易成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从最差的 Yeti 开始，现在股票价格是 86.67， 假设我们使用了这个 Call 的合约，我们选择的 Delta 是25个 Delta， 它现在的 Bid-Ask Spread 是20个美分。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直接计算了，20个美分也就意味着你一进一出一个来回就是40美金。假设一个投资者他的交易的频率不是非常的大，一个月一次针对这个股票，那么也就意味着一年12次，12次乘以40，仅就单角期权来说它的成本就是480美金。如果他是使用了一个 spread，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策略，就是960美金乘以2。Ratio Spreads 为代表的三角期权1440美金， Arm Condor 的四角期权1920美金。刚才我们假设的是一个交易非常不频繁的投资者，如果他是一个交易稍微频繁一点的，一个月假设是3次，我们就要看右边了，这个读数马上就往上去翻了3倍。可能光光看这个数字我们没有概念，我们就来算一下，这个交易成本相当于股票涨幅的，仅就单角期权来说 16.6%， 如果它是一个 Iron Condor 66.5%。 从这样看来 Iron Condor 这个策略你有没有可能去覆盖你的成本呢？好，刚才我们看的是流动性最差的，然后我们同样的方法就直接考察了 CVS 和 AAPL 三个股票。那直接看右边的这个结论，有颜色的这块区域我们不看single，我们看 spreads， 因为 spreads 是可能是大家用的比较多的策略。对 Yeti 来说，它直接帮你抹去了 33% 的收益，而 CVS 呢 5% AAPL 呢只占 1%。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一个股票它的流动性的不同会给你期权合约的交易带来隐性成本有多么大的不同。这个小小的实验就告诉我们，你选择标的的时候你是尽量要往流动性好的这些标的去选择。那现在给大家列出来的这几十个股票是前面的 top 3 3%， 也就是刚才的 10% 的股票里面的 3%。 这些股票流动性都是不错的，虽然我们的顶级流动性股票也就那么几个，我们也不可能把所有的资金就仅限于我们就投资那几个股票，那不太可能的，因此这些股票其实都是可以接受的。还有一个想强调的是流动性的选择，刚才我们通过的是期权合约的每日交易量来去看它的合约流动性，这并不是唯一的方法，我们有好多种方法都能够从不同的侧面，就像希腊字母一样的，我们从不同的侧面去了解一个期权合约。刚才是期权合约的日均交易量是第二个，那你其实你还可以直接去看股票的交易量。通常来说股票交易量越大它往往会带来更大的期权合约的交易量，还有那个期权合约的未平仓合约 OI， 如果数量比较大的话也会从一方面体现这个合约受到市场追捧。我在这本 ebook 里面给大家去讲了是用这些方法去看这个期权合约的交易量，但是最最重要的很多情况下去判断一个期权合约它的流动性到底好与不好，你看的是你的经验，还有呢你要有一个自己心里有一个标杆，流动性最好的顶级流动性 SPY AAPL 他们的 spreads 大概是多少，他们的股票价格是多少，那么这是你的标杆，你再去考虑你现在要观察的这些合约与之前对比会有什么样的情况。还有一个，刚才我们看了期权里面369等有的流动性不好的，比如说 Yeti， 它会给你带来非常非常高的隐性成本。那我们考虑一下，如果你是期权买方的话，期权买方的特点是什么，它的收益，当然我们这个不考虑 spreads， spreads 有时候它的收益也是封顶的，比如说简单的 long call 它的收益是不封顶的，损失是封顶的。反过来呢，你是期权的卖方，你去 sell call 或者是 sell put， 你的收益是封顶的，你的损失是无限大的。刚才我们想的这些流动性的问题现在放到具体的策略里面，是不是给了你一个大致的方向？有些策略对于有的股票来说可能不是那么合适。好，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我们讲的是一个流动性的问题，不管你是 trading 还是 investing，其实做的事情啊，就是一个 one man shop， 你是个人小店，你个人当老板又当员工去经营这个事情。什么东西最重要？ 你不用考虑组织管理，你不用考虑人事关系，也不用考虑员工激励，你考虑两件事情，收益和成本。在金融市场上来说，收益你能控制吗？你根本不能控制收益，因为你不知道明天市场会变成什么样的情况。但是你可以控制的就是你的成本，比如说我们的损失可以是多少，我们的这每次交易的成本是多少，这都是既定的，你要么是你可以提前设定好，要么呢你是可以有选择的。所以我们尽量去控制我们可以控制的东西，对于不能控制的我们不要去花太多的时间。另外一点呢，这个今天的所有的计算全部是一个方向性的指引，虽然其中可能会有一些不是非常严密的一些假设，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的是25个 delta 的计算结果，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够选择45个 delta 呢？其实都是可以的，只不过你选择这个数字会完全不一样，但是它展现出来的形态，它的 pattern 应该是一样的。另外呢，一个期权合约的流动性它会改变的，并不是说我们今天这样我下个月和明年都会是这样。所以大家前面看到这个清单啊，也许未来你再看可能就会有些股票已经消失了，有些股票又会放进去，但不管怎么说它会给你一个大体的方向性的指引。我是 Sam， 下次见。